那我们今天要继续我们的诚实论简介。这一份认识诚实论的第一篇文章，应顺导师的著作里面的一则介绍。其实导师在诚实论的研究啊，在他著作里面虽然不是占了很大的篇幅，但是他却是引用蛮多的啊。因为我把导师著作引到诚实论的全部找出来看。看得我都快晕倒了看很久才看完，大概我好像整理资料的时候大概差不多两天哦，才把它每一笔资料看一下这样哦。所以我都尽量把导师引用过的诚实论然后注解到我们的讲义里面去哦。所以你翻讲义如果有一些注脚呢，其实就是有一些是我自己去看到的哈。那这一部诚实论呢，其实在论书里面它算是一部小的论哦，才16卷，但是它在佛教的思想里面却有它一定的地位啊，因为它是所有声闻的论点里面谈最多空的一部论，然后它论主参考很多大圣的思想。大家今天有拿到那个上册的讲义吗？有哈，我待会会举一个例子给大家看啊，就《大智度论》讲过的故事呢，它在《诚实论》有引用到。那因为这一篇简介呢，认识《诚实论》这一篇简介，我自己重复看了很多遍啊，然后因为太浓缩啊。如果我们没有读很多遍的话，也许印象没那么深刻，也没那么深入。所以呢，我读了很多遍之后呢，我发现如果我们把导师的这一个文章还有他所讲过的资料你能够把它弄懂的话，就是我重复的讲到你比较懂的话呢，其实诚实论你能掌握的已经是 很大的一个成分。所以我觉得也许我们这个简介的内容呢稍微比较枯燥一点啊，但是它有它重要性啊。就是我们如果不看导师的著作，我们改天读到诚实论的内容也会遇到相同的问题啦，它只是现在先拿出来看啊。那我们就是有耐心的读，然后不懂呢我就是重复的讲啊。好，那我们回来看第一页，我们稍微回顾一下上个礼拜所讲的内容。那我以前呢，在慧律讲堂也上过这个《杂含经论汇编》，对不对啊？就是有同学跟我说，他说：“师父，我听你的那个网络上的汇编，我已经听两三遍了，你什么时候才可以接下去讲啊？”然后呢，还有一个同学很好笑，他说：“师父，你的科目啊，都写初级班，但是我听起来都是很深，好像被骗了样子啊。”其实因为那个高级、中级、初级啊，那是以前后观院长定的啦啊，那随老师自己选的。比如说我要开这门课，你要定哪一个班是老师自己定的。老师自己定的啊，所以就是其实那个不是那么重要哈，那个内容比较重要啊。好，我们稍微回顾一下上个礼拜的重点，大家看第一页哈。那第一页的地方介绍诚实论的论主合力拔摩啊，它是属于什么呢？那它是跟这个金部譬喻师有他的思想渊源，但是他又不属于经部也不属于任何部派，他是自成一宗啊。那我们要看他的重点呢，大家翻开第二页哈，第二页的第四行哈，这里导师有提到说，这个合力拔摩呢，他的年代呢是大概是在西元3-4世纪的。人啊，那他是属于提婆菩萨还有世亲菩萨中间的一个论师啊，那是刚好介于中间的一个论师。就是世亲菩萨因为俱舍论比较后面嘛，但是合力拔摩的诚实论是比较早期一点啊。再来呢，就是我们看第二页的中间， 那传说这个河里拔摩呢是金部的本师啊，就是鸠摩罗陀的弟子。但导师的考察呢，其实他不是他的极门弟子。极门弟子的意思就是授业弟子啊，就是亲自教的这种啊，不是，他是受他的思想影响很大，所以呢，那说是鸠摩罗陀的弟子，就好像比如说我们现在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子，有没有啊？但是释迦佛已经入灭很久了，但是我们还是说是释迦佛的弟子，意思一样哈、啊。嗯，那第三页这边呢，就有提到中间啊，有提到这个河里拔摩呢，有去亲近过这个大众部啊，学习这个方等大圣经啊，所以他的思想就是不为这个有部的论师还有经师啊所约束啊。他还参考了大众跟分别说系，甚至于大圣的经论他都有读过啊。那所以呢，他除了佛法以外，他对于外道啊，外道的典籍他也读很多。我们论里面呢也会有引到一些啊，比如说圣论啊、数论这些，他论有一些也有破斥啊。嗯，好，那所以呢，这个河里拔摩所造的论呢，就是第三页的本文最下面啊。他造的诚实论总共分成五章啊，就是五个句啊，或者五个见度啊，就是引论啊，就是发句啊，然后再来后面四章就是苦集灭道，总共有202品，分成16卷啊。嗯，好，我们来看第四页第二行啊。诚实论曾经在中国非常的兴盛啊，导师说尤其是齐梁二代啊，就南朝佛教诚实论是非常非常兴盛的啊。嗯，再来是第五页啊，那导师对于这个诚实论的判色呢啊，认为它是跟大圣是息息相关的啊，他论里面引了非常多大圣的思想啊。那一直到第六页这边啊，大家看第六页啊，上面这边就是引了非常多空还有无自性等等的这一些大圣的观点啊。所以导师说他其实真的是有研究过这个大圣经论的啊，只是说他所讲的空还不是龙树的空，他跟龙树的空还是有差了一截啊，导师说。但是呢，他讲的空是在所有声闻佛教里面是最杰出的啊，最先进，然后最杰出的啊。嗯，所以诚实论可以说是什么的论呢？探大事小，还有呢，从小通大的一个特色啊。所以诚实论它就是啊，跟其他的声闻的经典，声闻的论点不太一样啊。嗯，那再来呢，就是他跟声闻学派的关系啊，那就是第六页最下面啊。那导师这里是有研究说他跟经部的思想有很多是相关，但是也不全同啊。比如说经部所谈的种子业感啊，在第七页上面啊，那诚实论是没有引用到种子说的啊，没有引用到种子说，那反而呢应用这个早期的这一些啊现在有的思想，过未无啊。那所以导师认为他是有一些这一些啊进步的观念，但是不全然啊，不全然。嗯，那第七页的中间啊，第七页的中间，那跟他说这个鸠摩罗陀有关系，主要就是在诚实论里面有提到一个观念啊，就是无表业，表业或者是无表业，那就是在第七页的中间啊，诚实论卷七这边有提到，有没有？生于余处生时有所造作，名为生作啊。那这句话我有给大家说，在我们的补充讲义讲得比较清楚，对不对？还记得在第几页吗？第二页的中间啊，第二页的中间啊，这里有 一个圈圈、啊、叫做日出润泽，有没有？日出润泽的最后一行，划线的最后一行、啊、那这句话的意思呢，它是说所谓深夜、啊、它不是说我们这个身体从这里走到那边的一个动作，他说深夜呢不是这样的意思。他说深夜是行动呢，他说是什么意思呢？是使我们的手脚啊在另外一个地方升起的原因。他意思有一点像是比如说我等一下到楼下要喝水，那我等一下要做的动作呢，是我之前有做过的，那才会引发我再去做这个这个未来的一个手脚的动作，喝水的动作这样啊。所以他是说他这个定义也是蛮奇特的，对不对啊？他就说他的深夜啊，深的行动呢，不是从此到彼的动，就是不是现在当下所看到的动啊。行动的意思就是让手脚在其他地方升起的原因，所以它有点像是一种力量，让下一次我们手脚的动作升起的一个原因，所以叫做深夜、啊嗯、这种定义是蛮奇特的、啊嗯、好，那这个是它跟鸠摩罗多有关系的一个、地方、啊、好，我们回到讲义。再来呢就是还有跟鸠摩罗多比较相近的一个观念，就是第七页最下面，就是二谛说这边，那就是引了一个老虎衔着小老虎啊，就是母老虎母虎啊哈，那衔着这个小虎，如果太用力呢，就伤害到这个小老虎。如果太不用力的话，小老虎就会跌伤。这个就是说我们在谈有我跟无我的时候呢，不能用绝对说，因为在世俗地的话呢，我们是要讲有我的，对不对？在圣义地才说无我，否则的话呢，我曾经有看过一些人学佛，他看了一些无我的经论之后呢，他说我们平常的生活不能用我，所以他全部呢都改成那个无啊，有没有一个无，一个下面一个口，那个我、啊、他说我们不能写那个我，那个我叫我执的我。我觉得这个就是太过了啦、啊、太过，因为语言文字还有我们生活的表达，这种我是可以的在世俗地。好，我们再来看第八页。那第八页这里呢，就是最后导师结论说诚实论其实它可以自成一宗、啊、自成一宗，因为它的思想、啊、参考了非常多不同的部派，所以呢它是自成一宗的。好，那我们看第三项，诚实论论义的略述。那论义的话就是它的一个思想的一个主要特色的地方。导师介绍呢就是它的架构在第九页，分成五个句，就是发句、苦集、灭道句，总共是五个 chapter。 那所以大家今天拿到的那一本上册的讲义，大家翻一下它的目次，它这个目次呢，其实在古德里面很早期就有人这样子编了。好，你看第一页的目次呢，它就有分卷一、卷二，有没有？然后发句呢，就是第一个 chapter 第一章哦，发句。然后它里面就分成赞叹三宝，有没有？赞叹三宝嘛，哈，你对应这个讲义啊，讲义导师科第一个是赞礼三宝功德，对不对？那你对应这个目次的话呢，我就有把它分成佛法僧三宝，有没有？这个就是卷一到卷二这边啊。然后呢，就是我们导师的文章里面写到第二项是阐明造论意趣，有找到吗？那你看目次在哪里呢？第十三品这边有吗？立论品有吗？啊，从第十三到第十八都是，啊，我应该要加一个造论意趣才比较好啊。 然后呢，课本导师说是第三项是辨觉当时议论。那你看目次的话，就是十种论，对吗？十种论这边啊，那十种论就蛮长的，一直到第二页啊，就三十五品这边，有没有看到吗？啊，你看目次的第二页开始呢，就是苦地，然后呢，极地在哪里？极地在第四页，对不对？第四页这边卷七开始是极地。啊，有没有？嗯，所以苦地呢，谈的就是色、视、想、行，还有不相应行啊，就是五蕴啊。啊，所以诚实论它的目次呢，其实是蛮清楚的。虽然它分成202品哦，但是它的整个架构是蛮清楚的啊，只是内容有一些不好读啦啊，不然其实它是蛮清楚的架构啊，嗯。所以你大家回来看这个导师的文章呢，你就很清楚哈。他接下去就谈五蕴，有没有？谈五蕴，然后极地呢就是谈业力跟烦恼，然后灭地，然后最后是道地啊，定根慧啊，定根智啊，总共202品这样。嗯，好，那我们上个礼拜是上到这边对不对啊？嗯，那我们接下去看第一个法句啊。我们看导师的介绍啊，就是我们课本的第九页啊。那法句呢，前面是有续诵的，总共有12个偈颂。那大家可以翻开我们上册的讲义的第卷一，你翻开卷一来看啊，就知道了。卷一。我们讲义啊，诚实论的讲义卷一，翻到没有？这本啊，上册这本啊，卷一啊，卷一，你看最上面这边有12偈颂，有没有？前面2偈颂呢，第一跟第二个偈颂就是归敬三宝的，前面2偈颂就是归敬三宝，你自己在旁边写一下，前面2偈颂有看到刮胡一、刮胡二吗？第一个跟第二个偈颂是归敬三宝，然后第三到第十二10偈颂是谈十种议论啊，应该是谈十种议论啊。我看一下啊，是不是10个议论？哦，没有。如果按照太虚大师的说明，在35页哈，我们上个礼拜有讲过哈，后面的10个偈颂呢是谈立论品，还有10种论啊，还有10种论，嗯，所以啊，不是全部都是10种论呐啊，不是什么，还有那个立论品的，就是造论意趣也包含在后面的10个偈颂里面，嗯。那我们在讲到内容的时候呢，就会比较清楚一点啦，啊，比较清楚一点，因为我有把它的处处呢都有引出来。比如说大家翻开认识诚实论这一本哈，太虚大师的这个37页，大家翻一下37页，有找到造论子趣这个吗？造论意趣这边有找到吗？找不到啊。刮胡一，37页，刮胡一，阐明造论意趣，有没有？所以太虚大师呢，他就有把说，正是我欲解佛语，劳欲于世间，半个偈颂，有没有？嗯，所以就是造论呢，他有太虚大师也有引出一些偈颂出来的啊，有一些，但是有一些又没有哦，有一些又没有，嗯。那比如说38页的第二段这边刮胡二，辨觉当时议论有吗？那 太虚大师就有说，是寄送的什么呢？广习议论，你们啊，广习议论就是十种论，十种论啊，十种论。这一页呢，大家先不要把它盖起来哈，因为我们接下去看导师的说明呢，这一个太虚大师这一个表呢，就可以帮助大家理解一些啊我所做的工作。好，大家先翻回导师的说明，在第九页。第九页发句的前面的续颂呢，总共有十二个颂，全部发句有三十五品。首先解释的就是赞礼三宝功德赞叹三僧宝的时候立了十八学人，还有九种无学。这个学人就是有学圣者，从初果相一直到四果相。那无学就是阿罗汉，那总共加起来是二十七贤圣。这个在僧宝的时候呢就有谈到，这个我到时会整理一个图表给大家看啊，有二十七个贤圣。好，接下来辩决当时议论总共有十种论题啊，是佛教争论的中心，在卷二啊，所以导师引了这个引文啊。在三藏中有很多议论众生都喜欢起争论，比如说第一个二是有二是无，有找到吗第九页这边二是有二是无，一切有一切无中因有中因无，然后四谛次谛得一时得，第五罗汉有退无退，第六死与心相应，心不相应。这个死就是烦恼啊，这个死就是烦恼，烦恼跟心相应还是不相应。第七心性本净，性本不净，有没有导师的文章这里跟我们做分号很清楚第八个呢就是以受报的业力呢是有还是没有。第九佛在身中不在身中。第十有人或者是无人，就是有普特伽罗还是没有普特伽罗。诚实论记载了佛教界有这十种争论。好，再来呢就是杂阿比贪心论的哲品，导师说也记录了很多当时佛教的争论请看第十页第十页导师简介。我们现在看简介那一本简介不是看诚实论，我们看简介，大家把那个上册先放在旁边不要看，有些人还一直在看那个上册，你放在旁边，上册放在旁边，上册放在旁边。我们先上小本那一本，上小本那本，上小本的那本，上这一本上这一本上这一本上这一本。好，我们看第十页第十页的第二行。那杂阿毗贪心论有种种的记载，比如说有中因无中因等等啦然后那时的部派佛教争论非常激烈，为什么呢？因为主要就是这个有部毗婆沙师独尊他们的老师迦旃延尼子，发智论的论主就是迦旃延尼子，那评处百家就是评论别人很严重，所以呢大家就起来跟他辩论那争论不已，留下非常多精密的记录，比如说诚实论、俱舍论、顺证理论那都有非常非常多的争论的记录那我在注脚三十五，大家看到吗？华语集这边除了杂阿毗昙心论还有呢诚实论以外呢，导师在华语集第五册这里也记载说大波涅盘经显宗论也有记载很多佛教当时的辩论，看到吗？大波涅盘经还有显宗论都有所以他记录非常多当时佛教界的辩论那我们也没有那么多生命去了解这些辩论我们看这个诚实论的主张，大家回到上面第十页的上面，导师说本论的立场，这里有看到吗？本论的立场，二是无，就是他诚实论主呢认为是二是无的，就是过去跟未来是没有的，他只承认有现在有。OK， 这个是本论的立场。我们比较关心的是诚实论自己论主的主张嘛所以导师 给我们这样表明出来是非常好的那第二个呢就是一切有一切无都是方便说，那第一义谛的话呢是非有非无 啊，就是不管你讲有还是无呢，都是方便呐、啊。啊，诚实论主认为是这样。第三，诚实论主认为没有中阴身，他认为没有中阴身。第四呢，他是一时见地啊，就顿见四地啊，就见道的时候呢是见灭地，然后顿见四地。特别是这一个呢，是整个诚实论修行的架构来的。大家注意哦，第四个这个，待会我们在后面呢。或者下个礼拜呢会谈很多这个一时见地，这个会谈很多，因为诚实论在这边就谈出他的闻思修正的道次第，就是在这个现观四地的这个地方来谈的啊。然后第五呢，就是阿罗汉不退，阿罗汉不会退。第六，心性不是本来清净的，好、啊、心性不是本来清净。第七，睡眠跟心相应。第八，过去是没有的，所以不用讨论已经受报的业力是有还是无，过去已经过去了啊。导师说啊，第九呢，佛不再生数。第十，无我。那为什么我要给大家说这一个呢？就是因为我把导师的所整理的这个本论的立场哈，我把它编到诚实论里面去。所以刚刚大家有注意到吗？在三十八页，你翻一下三十八页啊。那个太虚大师那一个，你翻一下，三十八页有看到吗？三十八页 A B C D 这个，我就是把导师的对本论的抉择啊，我把它作为我们的科判，这样你就不会说，有无有中阴无中阴，你看了都晕了，有没有？所以我把那个论主的主张啊，导师整理的，把它标在科判里面，有看到吗？所以我就是要大家清楚说，我们现在读诚实论，我们至少要把诚实论主的主张搞清楚，这样可以吗？啊，所以我其实做了蛮多功课的啦，啊，我慢慢再给大家说明啊。好，那我们再回到来导师的说明第十页啊，导师的说明。那这十种论啊，从这十个论来看呢，导师说本论好像是在偏破比毗昙。哦、但是他其实还是受有部的经师跟论师影响很深、啊、不属于大众分别说部的一些观念，比如说心性非本净，因为大众部是认为心性本净的嘛，那心性非本净就是跟有部很像的，然后随眠跟心相应，这些都跟有部的观念很像，虽然他不满意那个发智论啊，迦旃延尼子啊，但是他还是有很多观念是采取有部的。还有导师说本论不立种种无为，他只有讲一个灭地，就是涅槃，他只有讲一个而已，涅槃，他没有讲三种无为，他没有，他只有讲一个涅槃。立假名有还有实法有，假名有呢是施色有，就是假有的意思啊，施色有，实有呢就是实法有，这二有，这二种有啊、哦，其实呢，你读到后面呢就会很清楚。诚实论它的分类呢，就是跟有不一样。他说瓶子啊，瓶子是由很多元素造成的嘛，所以瓶子是假的。人是有五种元素啊，有很多元素组成的，所以人是假的。那实的是什么呢？实的是什么？就是色香味触。还有我们的心，还有无表，还有涅槃，这七个是实有的。那其他的全部假名安立的东西都是假的。它分有的跟假的是这样分的。大家先不要太过头晕啦哈，因为我们后面真的是一直会重复的。比如说大家可以翻一下这个29页这边29页哈，你看中间刮胡一的地方，中间刮胡一第一重如诚实论卷十一这边有看到吗？有哈，你看啊，他这里怎么说呢？他说二谛就是真谛跟熟谛，有没有？真谛呢就是色等法及涅槃，后面有七个，你看哦，色香味触心无表色涅槃七种，在诚实论认为是实有单元，就是实有的就是这个。那世俗假有的呢是什么呢？是没有体性的，就好像呢色等法合合而成的花瓶瓶子，还有五蕴因缘而成的众生人，这个是假有的，这样可以吗？ 那他们的那一些上面所立的器种呢，就是实有的。他的说法很像南传的说法，南传的说法就是这样分的。南传的说法呢，他说色法、心法、心所法，还有什么？还有什么？色法、心法、心所法，还有一个是涅槃嘛，对不对？还有一个涅槃，哎，那这一个他认为是实有的，那其他的就是假有的。南传也是这样说的，那诚实论也是这样，只是他的项目不太一样而已啊，项目不太一样。大家先搞清楚这个诚实论的一个立论哈、哦。大家看我这边，我先讲哦，你们先记好哈，因为我现在已经把它背起来了，你知道吗？我已经看到把它背起来了。他第一步呢，他说他认为诚实论认为说法术呢，他先要把它分成真实跟假名的两种。那真实的就是七类，那七个你要把它背起来哦，七个就是什么呢？色、香、味、触、心。五表涅槃七个，对不对？那其他的人啊、花瓶啊、桌子啊，这个就是假的。这是第一个步骤，你听好哦。第一个步骤哦，第一个步骤。第二个步骤呢？第一个步骤称为第一种二谛说。第一种二谛说就是假跟实嘛，对不对？那再上去第二层的话呢？第二层的二谛呢是什么呢？事理二谛。事理二谛，那他怎么分呢？他就是说除了涅槃以外，其他的那六个全部是假的，对，其他的你要空掉的，你要留下涅槃。所以他的修行次第、哦、他是有两个步骤，然后第三个步骤自然就是你入了无余涅槃，你连这个涅槃也要空掉，这样的意思。所以他就只有三个步骤而已。那待会我会一直一直讲，一直重复的，重复到你要把它记下来为止啊，所以他谈实有呢，就是这七个，你把它记好哦。好，那我们再回到第十页哈，再回到第十页这边。那第十页这边呢，导师提到说，本论不立种种无为，只有立两种有，假名有，实法有，还有呢四种加行，软顶忍是第一法。这一种理论都跟说一切有不是相合的，对不对啊？然后再来，全论是以四圣谛为大纲啊，四圣谛为大纲。好，我们看讲义的课本的第十一页，我们看十一页。本论是以四谛为大纲来说明的，那四圣谛是什么呢？啊，我们来看诚实论的论文哈，他说五受蕴是苦谛，大家把苦哈圈起来，五受蕴就是苦谛，诸业还有烦恼是苦的因，就是极谛。你自己在苦的因上面写一个极谛，你把苦因圈起来，第一行有看到吗？第一行啊，然后苦尽呢，苦的灭尽就是什么？苦灭就是灭谛啊，灭谛你自己写哈。第二行八圣道是苦灭道，道谛 OK， 这就苦集灭道了啊。这是出入于有部论师跟经师所说的，现在姑且以无法的次第来叙述。这无法导师并没有标明哪五个，导师没有标明，但是我自己读哈，我的理解是这样，就是色法，你记一下哈，色法、心法、心所法、不相应行法，还有无为法，这五个。色、心、心所、不相应行、无为，五个。那接下去呢，导师就先跟我们解释什么是色法。这五个东西哈，它会一直一直重复的啊，一直一直重复。好，我们先来看第四行，色法中，佛教一般的定论呢，就是四大是能造色，五根五尘是所造色。这是一般俱舍论他们都是这样定义的，对不对啊？但是诚实论呢却跟别人不一样的。所以你看到他诚实论说什么呢？他说色蕴就是四大及四大所应成法，应四大所成法点点后面哈、他说色香味触成就四大，因此四大成就眼等五根， 此等相处故有生，这边总共有14个，他已经讲了14个设法，看不懂没关系，下面导师有给我们白话哈，导师有给我们白话的，看导师的白话解释哈。他说诚实论的论义是非常特殊的，那数论派呢有提到五尘生五大，有五大生五根，这个是数论派外道所讲的咯。那本论呢，诚实论呢，确实是有随顺数论的倾向，但以四尘生四大而已。四尘色香味触，尘四大地水火风，所以四大是和合假名有的。五根还有声音从四大而生，当然也就是假有。所以呢，从出门二地啊，就是出门二地，就是第一重二地来说呢，诚实论把它分成假实两种，你把假跟实哈圈起来哈，假实的分别。那色香味触这四尘呢，就是实有；四大五根还有声音，这十法是假有。假有跟实有合起来，总共14种色法，这样可以吗？总共14种色法，有没有找到哦？有哈。好，那你自己回到诚实论的上面的引文哈，你再读一遍哦，你就能够自己画出来了哈。你看诚实论的论文讲说，色香味触这个是四尘，可以吗？尘四大，地水火风，再由四大成五根，五根相触就有声音啊，所以声音是算一个，所以就加起来是总共有14个色法。所以14个色法里面呢，地水火风在诚实论认为是假有的，它跟所有的部派都不一样，它认为色香味触这个才是实有的。这里有一个名相叫做出门二地，有看到吗？出门二地是什么意思呢？好，大家看一下注脚46，注脚46，大家找一下在第几页啊？注脚46，13页的下面，有没有？注脚46，导师在《中观经论》这里有提到说，诚实论有两重二谛说。第一重二谛呢，就是我法等空，我法等空，色等及涅槃是有的，这个就是假有跟假跟实的这两类，第一重二谛。就是刚刚我们讲完了嘛，对不对？我还有法这些都是空的啊，但是呢色香味触还有什么，色香味触还有什么是实有的那你们就乱掉了，对不对？心还有呢，无表还有涅槃，对啦，七个，不是那个14种色法哦，因为14种色法是只有4个是实有啊，其他10个是假有啊，所以你不能把14个全部放到这里面来啊，这样明白吧？第一次接触是这样的啦哈，没关系。那第二重二谛是什么呢？你看哦，第二重二谛是什么？涅槃是世俗假立的，毕竟空才是真实的，有没有？所以它有分成两重二谛啊，两重。那我们回到来11页这边啊，所以他讲的第一种就是出门二谛，出门二谛说，第一重二谛观啊，第一重二谛观。哎，大家一下子整理不出来没关系，我待会下课后我画一个表在上面哈啊，大家再抄啊。好，我们看11页的标题二，心事还有心所法。看到吗？11页这边、那心法跟心所法，本论以为受想行这些心所法呢是心的差别，所以但有心没有心所，就是只有心没有心所法。他说心所法只是心的差别说而已，所以他跟有部的这个觉天论师所说的心所即心的教说是相当，他们都是譬喻师的一大流。那越假实来分别的话，我们看大家有找到吗？有哈。越假实来分别的话，三论中啊，三论师呢传说诚实论师认为唯一的实法是事，但是导师在这里评论啊，导师认为说论文在谈到二谛的时候呢，受想行也是法有的，但是它是心依心而有心的差别，跟四尘生四大不同，所以心跟心所导师说只是一心而随位而流，所以不能说事是实有，受想等是假有，不能这样分啊，因为心所它没有离开心了。那心如果把它切成这个升起的次第来看的话，它又有心所，所以导师说跟心跟心所你不能说它是全部都是实有的，也不能说是心所是假有的，也不能这样分，因为它只是一个 属于未分流的意思就是差，就是整体跟差别说的一个不同点而已啊。所以导师认为啊，本论的心法也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观念啊。好，大家看十二页，那导师就引了诚实论的论文啊，他说是造缘时是法必次第生，心事产生之后呢，有四法会跟着在后面生，就是什么呢？想、受，还有呢思，思就是行嘛，对不对？思就是行嘛，行运里面的思心所，然后思还有忧喜感受等等，从此而生贪嗔痴啊，从此而生贪嗔痴。所以导师后面下面的说明呢，他说是享受思这样子的次第呢，跟譬喻思又不相合啊，所以导师认为说，本论啊这个次第呢，可能是受一心论者的影响，跟瑜伽的五心轮非常接近。五心轮就是下面所引的五个，大家自己标号码哈。是是率耳心，大家写一个一，有看到哈？想是寻求心，写二；受是决定心，写三；思是揽境心，写四；五等流心，第五个。所以五心轮就是这五个。所以导师认为这个心跟心所升起的次第啊，跟这五心轮很相近，所以就是先有率耳心。率耳心的意思就是突然升起的一个心事啊，我们一遇到因缘，它突然就会产生接触而认识。然后接下去呢，就有想啊，就寻求，然后受啊，就是决定，然后再来就是思。揽境的意思就是造业啦，造善业或者是恶业，所以叫做揽跟境啊，揽跟境。那造了善恶业之后呢，后面的等流就是它会保持一段时间才停止啊，才结束这样啊。所以它就分成这五个心。那如果大家详细想要了解的话，可以参考这个导师佛法概论的第八章。导师佛法概论的第八章有讨论到这五心轮，还有唯识学探源也是有啊。那什么叫做一心论者呢？在部派里面呢，也是有这样子的一个论说啊。他认为呢，一心不是常住心，是念念灭而心相续的意思啊，叫一心论者。那在部派里面也是其中一种论师的看法啊，一心论者。那所以心所跟心的关系啊，就是心的分别啦啊，心的分别。它也可以说是一个心没有错，但是心跟心所它又不能分开，非常巧妙的一个关系就对了啊。再来是下一段，本论的是运呢，以五大主题来论辩，一二三四五，有看到吗？这五个哈，我们就不讲了，我们直接看下一段本论的主张这边，有看到吗？有哈。本论的主张，第一个大家写一个一哈，写一个一。五大论题，那导师把我们整理了本论的主张。第一个，离心没有别体的心所，离开心就没有心所，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心不会跟心同时相应，心不会跟心所同时相应。第三，那诚实论主主张是多心。多心。第四，诚实论主主张心事是刹那不住的。第五，诚实论主主张心事是不会同时俱生的，这样可以吗？所以在心事论这边，导师帮我们归纳为五个重点，五个重点啊，五个重点。那大家如果你去看诚实论的目次，大家翻一下，大家翻一下这个目次，其实你如果只有看这个论，你很难归纳出来的。在哪里呢？目次的第几页？大家找一下，在第几页啊？目次是运啊，有找到吗？是运是论有没有？第几页？第三页。第三页的上面有找到吗？是论从第几品开始？六十品到七十六品。你看这么多的品，这么多的品，看得我都眼花缭乱了，对不对？你看这个六十八、六十九。多心品、一心品，然后其实是非多心品、非一心品、名多心品，有没有？ 总之就是他辩论啊，辩论你如果要先知道诚实论主的主张，他主张是一心还是多心，多心啊，你先有一个了解本论的立场，然后你再来看才不会迷路啦，这样明白吗？所以我到时呢，我现在还在整理，因为这两周很忙啊，我还有另外做了一份这个详细的目次，就是把导师的这一些说明全部放到里面去的。如果大家拿到之后呢，可能就是会省了很多时间啊，阅读这个摸索的时间啊。好，那这个就是试运。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谈这个不相应行。